彪牧师讲的《使徒行传》27章之后，我们差不多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终于到了最后一章。但是今天还不能结束，那么要把最后一段呢，要继续留给陈彪牧师。那上一周呢，陈彪牧师把你们带到了米利大。他们把你们带到了米利大，那他答应你们说我要这周要把你们带到罗马去，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米利大开始，让我们一同起立来攻读这几节的经文。还是一样，我是请我在左手边的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右手边的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这样声音都可以大一点，好不好？好，这边可以开始。这是神的话，你请坐。这是一张地图，我们看到说，上周陈彪牧师把你们从把这个保罗从撒加利亚这边坐船，一直沿着这样一条路，一直带到了米利大。那这里面因为他们遇到了风暴，所以他们这个就绕着这个背风港一直行到了。他们不是要专门去米利大，而是说他们在风中把他们吹来吹去，吹到那里去了。在那里呢，船受到了损坏，但是他们船上200多个人没有一个受伤，正如保罗所预言的那样。那米利大就是现在的马耳他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叫马耳他岛，它是在西西里以南大概58英里的这样一个岛上。那岛上的原住民呢，可能是腓尼基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罗马式或者希腊式的这样的教育他们的语言可能也没有被希腊人同化他们仍然使用自己的这个当地这些语言。那所以路加在这里称他们是土人这不是一种贬低他们的意思，土人就是土著人，就当地人并不是贬低他们的意思，而是说这一群人他们和保罗以前在各个在小亚细亚一带其他城市所传道是所遇见的那些群体是不一样的群体，他们的文化不同，他们语言不同作为一个宣教士，当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 你首先要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这样你才能更有效地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路加非常细心，到地方说，哦，这个地方这群人和以前啊，在什么这个以弗所呀，在这个老底家呀，在这个哥林多呀，和在那些大城市里边遇见的人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群人。那么我们要看说，面对这样一群不一样的人，神怎么样利用啊，怎么样使用使徒在他们当中来做啊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保罗他们在岛上住了三个月，因为是冬天，不便于行船。另外呢，就是他们的船坏了，他们要等到另外一条船来了以后，他们才可能有船啊，从这个小岛上去继续去罗马。他们在这等了三个月，就等于过了冬了啊。这个时间呢，如果按照次序推的话，大概应该是二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也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季节的时候。那路加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说这三个月保罗都在岛上做什么了，他只记载了两件事情来 highlight， 来重点讲说保罗在这个岛上他做了一些什么事，产生了什么样一个果效。那第一个呢，就是保罗被蛇咬了这是一件好像这样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保罗医治用神迹医治岛长的父亲这两件事情是路加所记载的。那么我们首先看保罗被蛇咬的这件事情。那保罗他们一行，这是上岛以后呢，受到当地人的这些当地居民的热情的款待。路加在这里用的说受到他们非常热情的款待，也就是说他们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受到过这么热情的，因为在其他地方要不就是追他们，要不就是打他们，要不就是砸他们这是唯一的好像受的是这样热情款待他们的一个地方怎么说呢，说为他们生了火在地上给他们生了篝火，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风暴，在海上他们漂泊了多长时间，至少是十几天，好像是14天以上，在风暴中就漂泊了14天，又是风又是雨，浑身都是湿透了，而且又刚刚下过雨，他们是又湿又冷。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堆火带他们，这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所以这些当地的人呢，就给他们生了一堆火，让他们可以烤着火在这儿能够一是可以把衣服烤干，另外还可以取暖。那然后呢，保罗就在这拾了一捆柴就在那儿放在火上，这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这里面保罗拾起一捆柴放着，中文就可能就是坐在那儿烤着火弄一捆柴在这儿不是那个意思。这里拾起一捆柴就是保罗是 gathered， 他是去外边去找了，因为没人给你准备好柴火保罗是和众人一样，是到外面去捡了一捆柴回来，捡回来以后呢，然后就和众人就把它放到火上从路加透过这些细节，看路加记忆的都是对一些细节记载的非常的精准，他通过这些细节的记载，不是刻意的来表达什么，就能够把保罗这人的品行能够表达出来。这是一个使徒的榜样，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都是亲自做工的，他不是坐在那里让别人看着说你们去看，我就在这儿看着，然后来了以后，那大家坐下，然后祷告一下，唱个歌，我来给你们讲篇道他不是只做这样的事情，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都参与当地的事工，都亲手在那里做工，他亲自到外边去捡柴，和别人一样，然后呢把柴放在这些火上，大家一起来取火。那么从这些细微之处，我们就看到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随时随地能够为主来鉴定来见证，随时随地来见证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很多说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服侍神，我不服侍人，这不是一个好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是透过服侍基督的子民来服侍基督，基督在天上不用你服侍，正是服侍基督的子民。耶稣就说，凡是你们把这件事做在那个最小的身上的，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所以基督真正基督的仆人是将他的服侍做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我们周围的朋友身上这是保罗给我们做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保罗敢在这里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我们看到保罗是这样一个 谦卑柔和又是处处亲手做工这样一个仆人，而神也正是通过这些微小的这些细微的这些工作来带出出人意料的见证。我们看到说当保罗啊就做了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这边的别人都往里添柴，那唯独他啊不巧，我们可以说不巧或者是恰巧，有一条蛇从他那地方柴出来咬住了他的手。那一下子保罗自己可能，保罗好歹也是大城市出来的，他可能没有见过什么蛇，他可能弄不清楚哪些是有毒哪些是没毒，像我就分不清什么是毒什么是没无毒的蛇啊，保罗可能分不清什么是蛇有毒，就一甩就把蛇就给甩到火里去了，好像也没当回事，继续在那烤火。但是当地的人土著人对当地的蛇是认得非常准的，当地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说哪个蛇有毒哪个蛇没毒哪个蛇毒性有多大，他一眼就能看清楚啊，这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所以当地人一看，哇，一条毒蛇，他一下认为这是一条毒蛇，而且这条毒蛇可能是很致命的，他们就期待看着以为就饱了火，马上就嘣就扑倒在那儿了。你说明这条毒蛇是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一条毒蛇。那当地人就像嘀咕，很有意思，他们看了就嘀咕说，哎呀，你看这个人上来吭哧就被蛇咬了。我们都说他们在这个海上漂泊了那么长时间，在那个风暴当中没有死已经很不容易了，叫大难不死，应该是必有后福才对呀，怎么结果就变成另外一种，好像这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说想，哎呀，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啊，他一定是这个天理都不容他，他虽然逃过了海上的劫难，但是呢这天理，所以那个神明就拆一个蛇也要追到你这里，把你给接受掉，不如你存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受过像这个犹太人，他们有这个律法，他有这个公义的概念，那这些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甚至没有在这个没有受过这个希腊式的这个民间教育的这个道德呀、品行啊，这些没有受过这些正统教育的这些土著人，在他们的里边仍然有一颗是非善恶的心。我们说这是在普遍启示的光照下，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公义的概念，我讲的是一个概念，都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对，什么东西是错的，那么做错的事情要受到惩罚，这种概念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期待他们像犹太人或者像我们基督徒这样对这个公义对这个罪的概念有那么清楚和准确的定义。实际当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平台，平台就是说在普遍启示下，我们的无论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还是美国还是各个地的文化，我们都有一些基督教所传讲的那些大概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和我们基督我们这个民间的这些概念和我们基督教的一些教导很多是相融的，不是相反的，不是相矛盾的。但是不同的是在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把这些概念讲得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准确，而我们的世俗的文化往往只是给你模模糊的概念而已。好，那么基督教在讲到罪和公义的时候，和我们通常讲那个罪和公义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要准确的多，要精准的多。那我们每周在这里都会背这个要理问答，我不知道大家记到多少啊，但在小要理问答里有一问，应该是第十四问，什么是罪，用精准的基督徒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罪。不认识上帝就是罪，那有些人也认识上帝，他就是不信，他是不是罪呢？小要理问答第十四问，你们有时间回去读啊。所以我们在这读了这么多的这个要理问答，就是让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把我们信仰能够很锤炼的很精准。当你说什么话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是准确的、精准的。那怎么回答的？凡是不遵行或是违背上帝律法的，都是罪。就这么一句话。一个是什么？只要你不遵行的，你该遵行的不去行的，是罪。当然你违背的更是罪。所以凡是不遵行或者是违背上帝律法的都是罪。那如果我们中间有福音朋友听不懂这句话，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给你的这个概念 不是一样的话，那么下来以后我们到福音班上，我们去好好可以商量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说凡是不遵守或者是违背上帝律法的才是罪。但是我们的通常在普遍启示的光照下边，我们不可能这么精准的知道是什么是罪，但是我们知道杀人放火是罪，所以这个土著人都知道他这是一定是个杀人犯，他犯了大罪，所以天理不容他。可是土人看着保罗，看着就等着他死，或者等着他出现什么肿起来或者什么异状，可是发现保罗还没事，那还烤火一点没事一样，有说有笑的，可能在那儿。这保罗这些这个土著人呢，他们不固执啊，很好一件事情，他们脑子很快。别看他们，他说哦，马上就开始关心，哦，他不是罪犯，他可能是个神。你看这土人，他们的脑子转多快啊！所以不固执的人传福音是有希望的。一些固执的人传福音真是啊，叫愚顽的人。什么叫愚顽？就是他愚不要紧，就是他不知道那么多事儿，顽是很糟糕的事情。这个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这诗篇说的啊，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没辙。这些土著人，他们这个脑子转得很快，一看哇，这些他被蛇咬了竟然没事儿，这是从来没见过的事儿，说他一定是神。那记着，希腊人是拜多神的，希腊神的，那土著人有他们的神，希腊有自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些神。那希腊除了十二个主神，像什么宙斯啊，什么这个一大堆的这个有很有名的有十二个，啊，除了十二个以外呢，还有上千个这些我们可能名字叫不上那些小神，每个人的各管一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个行政长官一样，有中央政治有十二个人，接下来就是各个地方啊，每人都管一摊啊，他都是有神来管这些地方的，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那我们中国文化呢比较尊重这个官长，我们尊重官长，我们呢都喜欢称这些有头衔的，我们喜欢称他的职称，我们很少称直呼其名，所以我回到中国工作去的很麻烦，都是叫院长，别人就以为我叫院长。我说我不叫那个东西，我们叫称名字，不要称呼职称。那西方人呢就比较直呼其名，所以呢，从这个信神上这个也是指，所以西方人的每一个神呢都有一个名字的，都直呼其名的。啊，中国什么玉皇大帝啊，什么灶王爷这些都是职称啊，没有名的。他们其实有名，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里边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希腊的这个神里边，不论大小，每个都有一个名字，他们都直呼其名。但是呢，那些小的太多了，可能那名字就记不住了。那这些土著人呢，就说哦，可能是他们这个希腊的哪一个这个小神过来了，啊，来光临这个贵岛来了，啊，来光临我们这个岛上来了。但是土著人所拜的神呢，他们拜自己的神，啊，他们说那些希腊，他们把那叫外邦的神。希腊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国家的，那他们可能呢不去拜外边的这些，他觉得啊那是外边的神，他来了以后我对他是不是尊敬就够了。啊，这和路斯德不一样。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保罗他们到了路斯德的时候，他们在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行了一件神迹，把一个瘫子给治好了。哦，这路斯德一看，哟，一个人就一下就能把瘫子治好，他们就真的以为是遇见神了。结果他们怎么办？他们真把他当神来拜，因为那是在希腊的这个文化下边，他们说神来了那就得拜呀。我的神来了，他们就什么牵来牛啊，带来花呀，就在保罗面前就来拜，就保罗勉强把他们指出说我们不是人，我们跟你一样，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神，啊！但是路斯的人很怪啊，这个保罗勉强指出让他们不拜了，他们一转眼干嘛就受犹太人的挑唆，他们就开始用石头打保罗，一直把他们打跑为止。但是在这个里面，这些土人他只是想说他们是神。他们没有拜，所以保罗也就没有制止他们。保罗这时候也没有，至少路加没有说啊，保罗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人，没有讲这件事情，路就把他一带而过。但是显然这件事情会给当地的人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这样一个印象，至少他们对保罗会另眼相看，他们不再认为他是一个罪犯啊，他们会对他非常的表示一种格外的尊重。好，这是第一件神迹。那我们再看第二件神迹，就是保罗用神迹医治 岛长的父亲。那虽然岛上没有罗马驻军，但是他毕竟是在罗马的版图下边，啊，既然是在版图罗马的版图下边呢，属于罗马的疆土呢，那罗马帝国呢就会封一个岛长，啊，在他们这个土著人当中呢封一个官，封个叫岛长，你是这个岛上的第一人 ，first man， 意思就是岛长的意思，啊，你这个岛长，你来替这个罗马呢来这个治理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岛，因为会有船从那个岛上经过，所以这个岛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岛长呢，他父亲当时正在生病，那路加作为一个职业医生啊，他一下就能看出来这是什么病，他这圣经就写的说他是在生热病和痢疾，啊，在当时得了痢疾可以是非常非常难治的，因为没有消炎药，啊，那时候是没有消炎药的，所以特别是这个土著的这些民族，他们对待这些疾病可能说是几乎没有任何医治的能力，他们就只能用些这个用他们的宗教的一些土拨方法来可能来试图来控制这项疾病。那还有就是热病，就是两种病，热病呢可能应该就是我们说现在所说的这个重感冒或病毒感冒，啊，经常发很高很高的烧。那当路加一下子就能看出，一下就诊断出是患了这种两种病的时候呢，我们很奇怪的是，不是说路加医生去把他们治好了，而且是谁啊？说是保罗，啊，说是保罗就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他就治好了他，对吧？也有他们这种治好就意思就是说 immediately 马上他就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那么经过这两个，因为他是岛长啊，他是有还是一个，对吧？他是一定有在岛上至少是个小土皇帝一样的。那么他的父亲得到了医治，那整个全岛人都把生病的就全都来了啊，都让他们医治。那这种后边这种医治呢，可能就不再是都是一下子这样医治。那路加可能会参，因为两个词是不一样的词啊，一个是 heal 的，就是让他马上医治，一直是慢慢医治，是一个慢慢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保罗和路加在岛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帮他们岛上的很多的病人都治了病了。那么其中两个神迹要给这个岛上的居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所以保罗没有路加没有记载保罗在岛上怎么去传福音，讲了些什么东西，但是透过这两件事情，显然基督的福音在岛上是被传出去的。我们看到最后这个最后这个保罗他们受到当地人多方的尊敬，然后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把各种的东西都送给他们，堆满了他们的船。可以看到说当地的人对保罗和他们和这个路加他们一伙人在这里面是多么的尊重，是多么的热情的欢迎他们。我相信保罗会在这个时候会把福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给他们，因为那些是没有受过高等或是基础教育的这些居民，保罗不可能用在这个亚略巴谷啊，记得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保罗面对这些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啊，用在亚略巴谷用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篇讲论来讲福音，那保罗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他只能透过这些他们当地人能够看懂、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就碰到我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那么神迹、医治这些奇事，在我们当今的教会或在这个我们的传福音当中，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少，好像啊，我叫讲好像很少看到有神迹了呢？或者是说，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有行神迹的能力，才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呢？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那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这解释，因为我今天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带你们去罗马。那我在这儿呢，用一段的圣经稍微做一个解释，因为我既然已经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还是把它有一点点的解释。那我们从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可以有一点点这个对这个关于神迹的作用 有一点点的了解。那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二十节啊，他耶稣进来对他们说，就是对那些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又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这话啊，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宣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啊，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结尾。那很多人就讲说，你看这不都是说了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不是每一个信的人都必须有神迹才随着，不如果不神迹不随着你，就说明你可能还没信，或是其他你信的不够 strong 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看到，因为中文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单数数不分，至少在动词上面是一样的。那这句的原文英文翻译的是比较准，比较专业，说信而受洗的这几个字动词都是单数的第一人称的动词啊，单数第三人称的动词。 whoever believes is baptized 都是用 whoever 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加上一个单数的第三人称动词，表明说这是针对每一个人说的，不信的也是 whoever does not believe 啊，中文看不出来，但是英文里边看得出来，是这都针对每一个人，你信的你受洗的你就得救，你不信的你就定罪，这是每个人自己当负的责任，别人不能替你负责。所以信与不信，得救还是定罪，是个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用的都是，但是别人不能抵赖你的，你不能说哎，别人信了我跟着一块儿，是不是也这样子了，不可以的。但是接下来一句话，十七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看见没有，中文复述出来了，这个信的人指的是什么？ those 这些人，这些信的人 who believe， 讲的是一个复述，一个多数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啊，信的人指的就是他们，说这些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的时候会有神迹随着这一群人，不是随着每一个的，神迹是跟伴随着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能是一个宣教的小组，可能是一个教会，甚至也可能是一个人，可能但是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就是说，神迹是随着宣教这项事工的，这项事工只要有一群人，神迹就会伴随着他们，不一定不是这个，不是单纯说每一个人信的人都有神迹随着他啊，不是那个意思的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到说，神迹的本身不是目的，不是我给你变个戏法，你看看我都能干，所以怎么样？你看看我跟你不一样吧？不是这样子的。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是证实所传的道。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因为在耶稣去差派这些使徒出去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新约还没有正典，那这些使徒们都去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耶稣基督的事迹，但是其他人有些道听途说的，他们也在传，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很大，使徒们在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在传讲耶稣的神迹事迹和耶稣的教导，那些道听途说的，他们听，他们传的可能比这个使徒人还多，传的还快。那么究竟谁讲的是对的？哪些是叫 authentic？ 哪些是那个真正的、纯正的、从基督而来的？那必须要分辨出来，要不然就乱掉了。所以神用一种方式来让人们能够分辨哪些是直接从神授权传出去的，哪些都是一些小道消息。用什么方式？就是用神迹随着这些使徒。所以保罗把神迹和异能叫做一个叫使徒的凭据， 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保罗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辩解的时候，他特别说用神迹和奇事来代表，来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也就是只有这些人，他们才是直接奉耶稣差遣的，他们讲的才是 authentic gospel， 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你们要听他的，啊，这是当时神迹的目的。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岛上，在这个米利大的岛上，在所罗列的这些神迹当中，有两个保罗同时一下子两个神迹，他全都做出来了。那么就显明说他是带着，他是神的 messenger， 他是带着神的道来这里人的，所以他所讲的你们要好好听了。啊，他们这是神迹的主要的作用。那么既然是这样，当我们现在的时代，圣经已经成典了，圣经已经，我们都相信圣经是神无误无谬，是绝对权威和真理的神的道，已经有了神的道，这个道不需要再用神迹去证实，已经通过2000年的教会历史，已经通过神圣灵已经验证说这本圣经就是神的道，不需要再通过神迹来验证，神迹带领带出了这样一份新约的圣经，是使徒们通过使徒们的书信和使徒们传讲来这个得到的这样一本新约的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真正讲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去看他会不会行神迹，我告诉你，我从来没行过神迹，我也不认为我会行，但我不敢肯定说以后我不会。为什么？我会跟你讲。所以至少我们现在说，我们不要去判断说是不是能行神迹，用能不能行神迹来判断说一个人是不是信主，更不要通过是不是能不能行神迹来判断说一个人是不是在讲神纯正的道理。那么怎么来判断我今天讲的是不是对的？回去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你们去读圣经，每个人都要去读圣经，要把圣经读懂。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不是鼓励大家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你大家都把圣经读懂了，或那个神父讲的话他就很危险的，他讲错了话别人，哦，你讲错了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读圣经，通过圣经来判断今天站在讲台上所讲的是不是符合神的道，不需要通过神迹，是用神的话。但是怎么样，是不是说神迹就彻底消失了呢？啊，这一直有两派不同的，一种叫做终止派，一种叫做延续派。终止派就认为说神迹从使徒行传圣经成典以后终止了，因为神迹的主要功用完了，就不再有神迹了。延续派呢，就是说现在还有，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一直还要有神迹，所以两边呢都有一点点的。你看，只要是极端的话呢，就会有各有一点点的偏差了。那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教会，我们教会至少我们教会立场是什么？啊，至少我们几个长老之间，我们基本上有共识，都是认为我们认为神迹的主要的功用已经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再期待说到处神迹到满天飞，但是我们并不完全否认神迹就不会再出现了。神用他自己的主权，为了坚固他的教会，为了建造他的教会，为了让教会带他们有这样的各种的见证，他仍然会将神迹放在我们当中。而且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神迹出现过，甚至现在就有神迹在我们当中，只不过你有没有敏锐到一个程度，你知道神迹就在我们当中在发生，你需要操练你的对圣灵的工作的敏锐的程度，你才能看见在这些细无声处的地方，你看到我们当中有神迹在发生。如果你看不到吗？去跟我们很多的姐妹，去跟我们很多的弟兄去谈，他们会告诉你这里面我们教会有多少的神迹一直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我不否认神仍然会用神迹来牧养他的教会，来建造他的教会，来坚固他的信徒，特别是在一些在中国，我们如果去传福音，在中国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些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地方，你给他们读圣经他很多都听不懂的地方，他们甚至没有文化，他们自己不能读圣经的地方，当宣教士去的时候往往是带着神迹进去的， 因为当地的这些这些这个迷信呐、这些东西也非常非常多。那么怎么能够分辨出宣教士所传讲的神的道和你迷信不是一回事情？神仍然可以让神迹随着这些宣教士进入到那些地方去，去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不认为神迹是终止了，但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功用，我认为神迹已经完成了它主要的功用。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光看神迹，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特别提到说，当这个神迹的主要功用终止以后，撒旦学会这招了。在这个终止以前，神不允许撒旦学会这招，所以只有使徒可以行神迹。但是当这个神迹的功用终止以后啊，就是保密期过了，撒旦也学会这招了。撒旦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就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要小心，说撒旦也会行各种的奇事和异能，他会迷惑这些信徒，你们要特别当心了，用各种大奇事大异能，甚至连选民都会受到迷惑的。所以我们不能再眼睛紧紧盯住是不是神迹或者异能，说那就一定是来自于神的，已经不是那个时期了。我们要看所人们所讲的是不是完全按照圣经在传讲神的道。所以这是我们要我关于提到一点关于神迹的事情。我们看到因为保罗连着行了两个神迹都是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我们把这段圣经稍微做一下解经，让我们知道神迹的供应，也让我们知道说神一直在我们中间工作，看到我们当中这些神迹在我们当中发生。所以保罗在岛上待了三个月，受到了当地这些土著人的特别特别的这个热情的款待和欢迎。最后路加在说他们对我们是说非常的这个尊敬，送他们上船。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可能是保罗传道以来受到的最高最高的一个礼遇的待遇。他无论到任何地方都是被人唾弃，被人追杀，受尽各种的苦难。这可能是第一次在一个宣教的工厂上保罗受到如此热情的一个接待，而且不仅是一开始接待，一直这种友好一直持续到最后，一直持续到送他们去罗马。所以我在想，神要差遣保罗去罗马，保罗可能不知道在罗马等待的是什么，但是神知道，神知道将来等候他的罗马，在罗马等待保罗的是什么。神恩待他的仆人，让他在他整个一生的宣教旅程当中，这可能是一个高峰，让人看到说你去传讲神的道，人就尊重你，人就愿意跟从你。在以前的保罗都是传讲道被打，传讲道就被打，在这里他保罗真正让他亲身尝到那种传讲神的道所被人接受被人欢迎那种喜乐。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在地上，我们承受苦难，这是我们的份，我们杯中的份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应当领受的。这是耶稣说是你们，这是命定的，你们要承受这些东西。我们看，当既然我们命定要承受苦难，当我们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那我们表明说我们是承受了神的这个恩典的，这叫命定的份。但是神在这个福分当中也给我们另外一种让我们好的福分，就是让这些仆人能够亲眼看到他自己工作的果效。一个工人他最能够使他安慰的是什么？是他工作的果效，他可以亲自看见。一个撒种的流泪撒种辛苦撒种的，他最欢喜的时候他能够看到那个收割的时候。同样对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宣教士，他最让他给他最带来安慰的是他能够亲自看到他所传的道能够有一个结果，就是有人信主，有人的生命因着他所传扬的道被改变。保罗在离开这个岛之前，他亲自看到了 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这是神对保罗一个莫大的赏赐，对保罗的宣教事工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宣教果效的，很多人就是在默默的撒种，默默的耕种，但是到收割的时候，他已经在天上主的怀中才能看到别人在那里收割。这不表明说他的工作没有果效，而是神对这样的工作是另外有他自己的美好的美意，是我们没有办法参透的。但是我们看到，当神让我们看到手中工作果效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因为这是一种莫大的恩典。所以当这个保罗离开岛的时候，他看到自己三个月在这个岛上事工的果效，他就大大得到了安慰。那么三个月以后，有另外一条船就从亚历山大来的一条船就来到了路过这里，在这里停了几天，也是过冬。然后呢，他们就去罗马。那路德非常仔细地记下来这个船的名字，叫做宙斯双子号。宙斯双子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宙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叫Castor， 还有 Pollux， 这两个儿子。那这两个人他们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是同生共死的。那宙斯呢，为了纪念这两个儿子，他们有这样美好的情谊呢，就让他们升天，在天上给他们做了一个星座，就是现在的双子座，就是这两个人。如果你们当中有这个喜欢就是看自己是哪个星座的人，你看他双子座，那就这两个人，一个船就是这个号，双子号。那在古代航行的时候，没有不像现在有这个 GPS 或者这个现在导航系统，古代的航行船往往是靠星座来导航的。所以呢，显然他们这艘埃及的船呢，他们都是有非常鲜明的异教的色彩和迷信的色彩。那么他希望这个双子座的这个双子号船呢，能够在海上呢受天上这个双子这个保佑啊，那大家能够在这个海上能够安全的行驶，也不会迷失方向，也不会遇到什么灾难啊。这是这样一艘船。那他们离开了这个米利大以后，然后到了西西里这样一个岛。然后又到了这个利基翁的时间已经是意大利本土上的一个岛了。所以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到达意大利了。但是呢，他们正好又起了南风啊，他们就顺风一直在往前行，很快的就达到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岛，叫做布丢利啊，这是一个海港。那么他们从这里就下了船。那布丢利呢，离罗马大概还有140英里的一个路程。这是罗马，这是布丢利，大概还有140英里一个路程。那接着路加就提到说，有两群的基督徒来这里来迎接保罗。那在这个之前呢，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说在意大利，在罗马这个地方会有基督徒，会有教会，因为显然没有一个使徒到过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说这些人是谁给他们传的福音，那里就有教会，就有基督徒，我说这是神非常奇妙。那有人认为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吧。所以当时在场的有哪些人？有从罗马来的犹太人，就讲这么一句话，就路加非常小心。我说路加是写剧本的，绝对是个高手，在第二章他就留下了伏笔，说有从罗马来的犹太人也在这个圣灵降临当中亲自领受了圣灵的降临。也许这些领受圣灵的人，他们又回到了罗马，就在那里见到了教会，我们不知道有，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可能，是这样，这个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叫亚居拉和百居拉的，对不对？这是夫妇，在使徒行传出现过好多次，他们就是来自罗马的。当这个哥老丢担任罗马皇帝的时候，他驱逐所有的犹太人。那么这个百居拉和亚居拉和保罗一样，他是犹太裔的罗马人，所以他们是因为是犹太裔就被罗马皇帝驱逐，他们就来到了哥林多。在这里呢，他们遇见了保罗，和保罗一起同工。那保罗和他们在一起住过，保罗一直称他们是他的同工，保罗没有说百居拉和亚居拉是保罗自己带的门徒。所以从这我们看的说，他们可能不是保罗带他们信主的， 所以也就是他们可能在罗马的时候在那里就是信主的，而且他们信仰很纯正，他们竟然可以纠正这个叫谁那个亚波罗在讲道时候出现的一些纰漏，所以看他们可以说罗马教会那个信仰是非常非常纯正的，是很纯正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而且呢，保罗也许是从他们的夫妇的这个那里了解到罗马教会的情况，所以他差不多在三年多以前的时候，离这件事情三年多以前的时候，保罗呢就写了一封信，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罗马的教会，说他一直想去看他们，看望那里的教会。那么这封信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罗马书，啊，离这件事情是三年多以前的事情，所以罗马人当然知道保罗，因为他们收到过这封信。那这封信我们教会好几个查经小组在读这封信，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我不知道当时的罗马教会读到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保罗也不知道这封信到了罗马以后会是有什么样的回应，所以保罗是有一个忐忑不安的心来到罗马的，他知道那里有教会，他知道那里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是通过亚居拉、百居拉认识到的。所以在保罗的这个书信的最后一章十六章罗马书的最后一章问安的时候，他挨个的问当地教会的安。有一会你没有注意到，我上次专门讲到就讲这一章，这万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个是姐妹，所以姐妹在教会服侍的角色我不用去多讲了，啊，那是你们自己慢慢去体会。所以在那里面其中就提到了亚居拉和百居拉，可能是当这个格老丢死了以后，新的皇帝来了，他又政策变了，又不逼迫这个犹太人了，所以那个亚居拉、百居拉可能他又回到了罗马。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十六章最后再次提到说要问百居拉和亚居拉安，也就是说在罗马那边有神的教会，所以福音传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会建立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当他说在这里说一看到啊有人有弟兄跑到这么远来接他们的时候，保罗就非常的欢喜。那么路加记得路加为什么反复提路加，他写的非常近，他是从哪儿来，他说从这个比利乌和这个三馆这个两个地方来的。那比利乌和三馆是什么地方？亚比利乌呢是亚比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罗马为了强化它在罗马这个中心位置，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它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大路，四通八达，所以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也是一句话吧，都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路叫亚比古路，那现在你去罗马还能看到它的这个遗址，那是一个这个观光的地方，那不是我们想象那种高速公路，那我们把它叫高速公路啊。它大概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记得2000年以前啊，能修出这种路了已经相当，家都是土路，能修出这种路已经相当不错了。这马车当然跑起来要轻省多了，啊！当时没有这么轿车这么娇贵，所以这车不怕颠的，啊，比那个土路要好多了。所以这叫做当时罗马的高速公路，沿着这个罗马。啊，四通八达到各个地方。那亚比路呢？啊，是一条亚比路呢，是一条贯穿从罗马一直到南边这一条主要的一个干线。那在这条干线这条路上呢，有很多的这叫驿馆，就有点现在加油站或者旅馆一样。因为行路的人他要休息，他要去这个加油，要去吃饭，不用加油，他要去吃饭，要给牲口喂这个草料，所以有很多人驿馆。那亚比乌呢，就是离罗马大概40英里处的一个，相当是一个休息站。而三馆呢，是离开罗马大概30英里再往北，离罗马更近，它是三条古路的一个交叉口。那么，它呢也是离开罗马的第一个驿站。那这两个地方离这儿有多远？算一下加法就知道了，算是减法就知道了，大概有80-90英里。所以这些基督徒们跑了80-90英里，那时候没有汽车啊，也没有 Uber， 啊，他们最多是马车，最快的是马车，啊，能够跑了这么远，来接保罗，这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保罗在去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在罗马等待的是什么，他不知道罗马的教会能不能够接纳他，他也不知道在罗马那些犹太人，会怎么去对待他。但是当他一看到这些人这些弟兄们 不知道有没有姐妹们，从这么远跑过来接他的时候，圣经就说什么，他就感谢神，就放心壮胆。当我们出去去宣教的时候，去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怎么样，这个地方对福音是什么的反应，这个地方有没有教会。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说有基督徒的时候，那种心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一下就像见到家里人一样，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们出去宣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说那里有教会有基督徒，你就觉得仿佛是到家里一样，你就可以刚强壮胆，就什么都不再害怕了。啊，这是保罗三道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这样的义务。当我们有传道人路过我们这里的时候，当我们有远方的神的仆人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敞开自己的家，我们要接待他们。他们路途遥远过来，我们用我们的 hospitality 来看到说，我们是家里人，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在这里放心传讲神的道。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当的做的责任。接下来啊，保罗在这里很快就在他的这个这些人当中就这个找到了他自己的同工，特别是在后边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说保罗马上提到说，在这里面有很多有我的同工，他们一同来服侍这样一个教会。那到了第十六章的十六节，进了罗马啊，我们来到罗马，一句话标志着保罗行程的结束，也是《使徒行传》全书的一个结尾。保罗来到罗马以后，和他到其他地方一样，他首先去犹太人去召见这些犹太人，跟他们传讲基督啊。结果也是一样啊，这些犹太人有的信，有的不信啊。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这些犹太人没有来逼迫保罗，不信他就走了，他不来逼迫保罗。那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对基督教的逼迫，差不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结束了。而接着而来的是更大的逼迫，是首先是来自罗马，持续300多年，更加残酷的、更加大规模的逼迫，就在等待着保罗他们在那里开始。所以当这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短暂的这样一种平和的时期，保罗在这里可以在罗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差不多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讲路加福音，我们从头就开始讲，强调说不讲路加，我们讲使徒行传，对不起，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讲使徒行传。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说，使徒行传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与首先1章8节的吩咐，按照圣灵的引导，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一步一步展开的，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基。我们使徒行传就是这么非常有系统的，这样是这样有这个目的性的这样去展开的。那结果呢，保罗是一个囚犯的身份来到了罗马，就是当时犹太人所认为的地基。因为罗马大城是和神离得最远的地方，离神最远的地方他们叫地基，他们不是用这个几何上的来分布的，是谁离神最远谁就是地基。因为罗马的文化是当时世界的文化的中心，是离神最远的地方，那就是地基。但是保罗是一个带着一个手铐一个囚犯的身份来到了罗马，而来到罗马的目的呢，就是去见该撒。当时该撒皇帝是谁？正是臭名昭著的尼禄他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因为他是第一个在罗马推动对用立法的方式把基督教列为非法宗教进行大规模逼迫，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就是这个皇帝，当时的皇帝。但是圣经里边没有告诉我们说保罗到了罗马有没有见到这个尼禄，下面这个凯撒是个头衔是个皇帝的头衔，尼禄是他的名字，这有没有见到他的名字呢？那这个他这个卷书他这个上告的结果怎么样呢？圣经没有记载这一段，好像路加对这事完全不感兴趣。很多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往往就是都会经过一个轰轰烈烈一个大的高潮碰结束了，但是在这里好像悄声勿息的 这本书就结束了，我们来到了罗马。哎，后边一句话就是说，保罗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放胆传讲神的道，没有人禁止。哎，一本书结束，是不是感觉有点结束的太仓促，或者说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呢？绝对不是。啊，我把下边几节圣经是留给陈彪牧师，要下边要再去讲，他会通过下边几节圣经对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做一个总结，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它这个貌似简单的结束里面蕴藏着一个极大的奥秘。我就说，就像一声马上就是一声炸雷一样，让你把整个一本书就把它连在了一起，就像画龙点睛一样，整本的《使徒行传》一点一画一笔画都最完美最丰满的把它总结出来。我先给你们有这样一个预告，等这个陈彪下个星期来讲的时候，你就看到说这个结尾是多么的震撼。它不仅仅是拉开了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而且是对前面的事工圣灵的工作做一个完美的总结。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早期圣灵如何带领着使徒，带领着这些教会来传讲主你自己的福音。我们看到使徒经历了千辛的万苦，将福音带到了罗马，点燃了2000年教会的这个火种。主，我们就为我们这些先贤们在你面前这样的尽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也他们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也愿意快跑来跟随这些先贤们，在主你为我们所量身定做的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主，求你用你的道来装备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用你的话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见证你的荣美，让我们将你的福音继续开放，直到地极，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